所谓气节这样东西啊，平时被很多人挂在嘴边，也经常呢被当作大棒来打别人，但真正的气节啊，总是在危机关头表现出来。而在这种时候呢，坚持气节的下场往往不会是鲜花和掌声，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在面对屠刀时体现出自己的气节。气节就是真正的勇气。朱允炆呆坐在宫中，他并非对这一天的到来毫无预料，但当他终于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那么残酷。皇帝做不成了，老百姓也做不成了，走上了这条路真的不能回头了。而此时他身边的谋臣已然不见踪影，那些平日高谈阔论的书呆子终于明白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在这最后的时刻，连齐泰和黄子成也不见踪影，朱允炆彻底懂得了什么叫做众叛亲离。他愤怒地对着空旷的大殿喊道：是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事到临头却各自逃命。此时他的怒喝不会再有群臣的响应，回应他的只有深邃大殿的回声啊。到这个时候，无论斥责谁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回望着这座宫殿，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是一个人人向往尊崇的地方，生在帝王之家何等显耀，何等荣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但身为皇子，他对此地却并无好感。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太多太大的压力。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怪物，他们不顾一切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坑害污蔑残害他人，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难道顶峰的风景就真的那么好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每个人都不理会它，他们仍然不断地向顶峰爬去。烧掉这座宫殿吧，让它彻底毁掉。朱允炆的抱怨和愤怒是有道理的，但他却低估了他的那些谋臣们的气节。齐泰和黄子成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逃跑，他们正在以一己之力挽救朝廷的威望。齐泰在广德募兵，黄子成在苏州募兵，练子宁黄官在杭州募兵。这些书呆子们的行动啊，虽然并不能真的挽救国家，但是他们毕竟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虽然无济于事。齐泰和黄子成先后被抓并被处死，宁死不屈啊。黄官，明朝另一个连中三元者，当时他的职务是右侍中，他的募兵并没有多大效果，但听到京城即将不保的消息后，他仍然坚持要到京城去，虽然他也明白这一去也是必无生理啊，但对于他而言，履行诺言尽到职责的意义远远要大于苟且偷生。当他走到安庆时啊，消息传来京城沦陷了，新皇帝已经登基。皇冠明白大势已去，但他却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慌张，只是哀叹痛哭道：我的妻子是有气节的人，他一定已经死了。之后他为妻子招魂，办理完必要的仪式，便坐船沿江而下。到罗刹矶时，他穿戴整齐，向东而拜，投江自尽。皇冠没有说错，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和十个亲属在怀清桥上投江而死，无论如何终究团圆了。皇冠作为朱允炆的亲信和训诫者，遭到了朱棣的妒恨，他把皇冠的名字 从登科榜上划去，所以明朝的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位连中三元者的记载。皇冠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为篡权者朱棣划去，尽忠而死啊！我相信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有气节的人呐，并不只有以上的这几个人，与齐太义同在广德募兵的翰林修撰、黄炎、王叔英，在听到齐太被抓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便沐浴更衣，写下了他们人生的最后遗言：生计意义未有不与当时，死亦徒然，恕无残于后世。然后他们双双自尽而死，诚如遗言所述，一生光明磊落，无残于后世。朱允炆当然并不知道臣下的这些义举，他烧毁了自己的宫殿，然后不知所终，于是历史上最大的疑团之一诞生了。但其实这个疑团呢，并不是朱允炆的失踪开始的，早在朱棣攻入京城时，北军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即不入皇城，而是退守龙江驿。很明显呢，朱棣并不想背上杀掉自己侄子的罪名，他围困皇城啊，给朱允炆自决或是让位的时间。但朱允炆的选择呀，却出乎他的意料。烧毁宫殿说明朱允炆呢并不想让位，但这位有几分骨气的侄子呢，却也没有自杀。因为在入宫后啊，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的尸体，既不退位也不自杀，那就只剩下逃跑了。朱允炆的下落从此成了千古之谜，当然是有答案的。朱棣呀，终于坐上了他的宝座，他认为这是自己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为之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多少次命悬一线，多少次功败垂成，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和成功。而在短时间的兴奋后啊，朱棣立刻意识到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清除那些反对他坐上皇帝宝座的人。于是历史上一幕罕见的暴行开始了。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朱棣首先找到的是方孝孺，他知道方孝孺名满天下呀，而且道衍早在他攻下京城之前就对他说过，殿下攻下京城后啊，方孝孺一定不会投降，但你一定不能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的读书种子就会绝了。有这位军师的警告呢，朱棣自然不敢怠慢，他预料方孝孺一定不会轻易投降，但他也不会想到事情居然会演变成一次破世界纪录的惨剧。朱棣呢在大殿接见了方孝孺，他希望方孝孺呢能够为他起草诏书。其实所谓起草诏书呢，找其他人也可以，但如果是方孝孺亲自写的，能够起到安抚天下人心等更好的作用，所以这份诏书非要方孝孺写不可。但朱棣绝不会想到，方孝孺应召而来并不是给他写诏书的，而是拿出了言官的本领，要和朱棣来一场继位权的法律辩论。方孝孺哭着进了大殿，不理朱棣也不行礼。朱棣十分尴尬，劝说道：先生不要这样了，我不过呢是仿照周公辅政而已呀， 这句话激起了方小如的愤怒，他应声问道：成王在哪里呀？子坟死了，成王的儿子呢？这个国家要年长的君主，那成王的弟弟呢？这是我的家事。社会青年朱棣终于领教了最佳辩论手兼继承法专家方孝孺的厉害，他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呢，让人拿出了纸和笔给方孝孺，逼他写。方孝孺不写，继续强逼。方孝孺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朱棣已经愤怒地丧失了理智。你不写，不怕我灭你九族吗？诛我十族又如何呀？实事求是地看，方孝孺说这句话，并不一定真想让朱棣去诛灭自己的九族。然而他却不了解朱棣，朱棣不是那种口口声声威胁说不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之类的话的人，但他却可以保证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在你的坟头。而且他十分精通暴力法则呀，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它，至少他的使用技巧啊已经超过了当年的陈友谅，因为他懂得一条重要准则：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却可以解决你。他让人把方孝孺拉了出去，方孝孺的最终结局是凌迟灭十族。历史上从来只有九族，但人类呢又一次展现了他惊人的创造力。那多出来的一族啊，要感谢朱棣的发明创造。为了凑数，他在屠杀的目录中加入了方孝孺的朋友和学生。方孝孺啊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暴的人，他虽然死得很惨，却很有价值，他的行为应该成为读书人的楷模，为我们所怀念的。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杀人犯在残杀第一个人时是最困难的，但只要开了先例杀下去，那是很容易的。于是朱棣开始了他的屠杀。由于下面的内容呢过于血腥残暴，我将尽量呢用简短的文言表达，心理承受能力要差一点的人呢您就别听这段了。铁旋隔耳鼻后煮熟，塞入其本人口中。朱棣问：干否？铁旋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凌迟杀其子。黄子成：凌迟灭三族。其太：凌迟灭三族。脸子宁：凌迟灭族。卓敬：凌迟灭族。陈迪：凌迟杀其子。此外铁铉妻女方孝孺女、其太妻黄子成妹没入教坊司为妓女。无言以对，无言可评啊。很多人在读到这儿的时候呢经常会发出来朱棣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感叹，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我们前面所说，朱棣是一个有两张面孔的人，他的残暴呢只是对准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这些屠杀反对者的暴行并不能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却说明了他的心虚。古罗马的凯撒在得知自己的妻子与一个政治家通奸后呢并未发作，虽然以他的权势地位完全可以惩处那个人，他与自己的妻子啊离了婚，并在后来呢重用了那个与他妻子通奸的人。凯撒也并不是傻瓜，也不是武大郎，他是一个有着很强权力欲望的人。 他之所以能够不理会自己妻子的背叛行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有着极强的自信，他胸怀天下，相信属于他的东西始终是他的。是的，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宽容从来都不是软弱。朱棣呢，是一个软弱的人，由于他的皇位来源不正，他日夜都担心有另一个人会仿效他夺走自己的位置，他也畏惧那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所以他不断地屠杀那些反对者，修改了历史。但事实证明呢，反对者始终是存在着的，而历史也留下了他残暴的印记。越过那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大自信的朱棣，相反，在那光辉的宝座上坐着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人，用警惕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人，并不断地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宝座，你们不要过来。我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朱棣呢一如既往地陷入了沉思之中。经历了如此的风雨波折，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一般在这个时候没人敢打搅他，但朱能例外，他战功显赫，是朱棣的头号亲信。为了报告搜捕见闻余党的消息，他如往常一样呢走到朱棣的身边，开口打断了沉默。殿下，朱棣的头猛地抬了起来，用一种极其阴冷的眼光注视着朱能。朱能畏惧了，那可怕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即使战场上的拼杀也从未让他如此胆寒。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改正了这个错误。皇上，
明朝那些事儿，
朱棣终于走入了代表最高权力的大殿。这个大殿他并不陌生，以前呢他经常来磕头朝拜或是上供祈联，但这次不同了，他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主人呢。他正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俯视着群臣，虽然这个位置不久之前还属于他的侄子朱允炆，虽然他的继位无论从法律的实体性和程序性上来说都不正常，但有一条规则却可以保证他合理但不合法的占据这个地位，这条规则的名字叫做成王败寇。朱棣终于胜利了，他接受着群臣的朝拜，这是他应得的，他付出了努力了，现在是得到回报的时候了。父亲的身影似乎又在眼前浮现，你虽然没有把皇位交给我，但我还是争取到了，凭借我自己的努力，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适合的继任者，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个庞大的帝国将在我的手中变得更加强大，我将把你的光辉传扬下去，让所有的人都仰视着我们，仰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大明。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